啊，我们这个都是一面讨论一面讲啊，一面讲呢，一面讨论。各位的意见怎么样？你这个基督徒啊，他长大的，基督徒也有一个长大的分野，你觉得这个长大的分界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是对这个神，他对人的一种心思意念或者旨意吧，或者计划吧，把它看得清楚了。
看得清楚，
看得清楚，应该是个分界。
我觉得可以开始能自己吃干粮，自己读圣经。
那什么算是干粮？什么东西算是干粮？
从圣经当中能够领受新鲜的供应，就是从神那里而来的新鲜的属灵的食物。
好，挺好。贝贝有没有什么意见？你觉得一个基督徒什么时候算是比较长大了？
反正像我现在呢，就是个婴儿。
难讲啊，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长大，反正我这个阶段呢还是个婴儿，啥都不懂。
那和平的这个圣经根据在哪里？这是保罗讲的，你们是不能吃干粮，只能希伯来书讲，
没错。
那这个建伟呢？
我觉得是从那个一个整本圣经嘛，比如说整个在圣经上，他要告诉人一个什么事情。他要完成什么事情，他对人那个计划是什么，这些东西作为整体上来讲吧。
你有没有什么圣经的根据可以支持你这个说法？不是说，就是说你比较直接的圣经根据。
就是那个主导文里面嘛，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旨意是什么？你在当时问过了。当人明白这个旨意以后，可能那个人真正觉得，哎，神他对我什么有个计划，对人都有个计划。我这个时候呢，你就参与中间去，这个时候觉得这样，然后就会活得不一样。
那当然，我们现在一方面呢，就是说，尤其我们做弟兄的，现在就开始做老师了，对不对？你怎么样，你就赶鸭子上架，也学习讲道啊，这个那个的。那最好呢，不管我们讲什么，不只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说法，或者是一个理论上的说法啊。或者从我们经历上的说法都挺好，但是你要是能够找出圣经的根据，那个往往是对弟兄姐妹最有帮助的。因为当你把这个圣经的话找出来的时候呢，比我们说的要明白很多，也要简单很多啊。那这个路加福音有一段，当然我们找到了之后还要回去看有没有其他的圣经的地方做这样的根据啊。第二章第四十一节，他说每到逾越节，他父母，这个是耶稣的父母，对不对？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照节期的规矩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却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亲并不知道。然后他们就找啊，回头找了，找了3天才遇见他，在什么地方啊？坐在教室中间干什么？一面听一面问。那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亲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这个大家都应该读过啊。然后耶稣的答案是什么呢？耶稣的答案是两个问题，也可以说是耶稣道成肉身以后向我们提的首先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和平，
为什么找我呢？
哎，
我已经翻到了，不是记住了。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就我们刚才所问的一个问题，一个基督徒什么时候你知道他长大了？这段话里面呢，你可以找出一些根据来。怎么说呢？第一个，这个直到今天犹太人的成年礼是几岁啊？
12岁，
对，12岁或者13岁。他们有这个班，怎么讲，他们有个成年礼，你们要是有犹太的朋友，他小孩成年礼还会请你去看。他成年礼的意思就是说呢，哦，你被犹太社会接纳为一个成员了，你要负自己的责任了啊。其实他们这个就是说你长大的意思。耶稣这时候12岁，那12岁他有什么特色呢？第二个问题是说他以什么事情为念啊？我父的事为念。一个基督徒什么时候他长大了？他开始不单就是看到这个救恩与我的关系，圣经与我的关系，甚至天父与我的关系，甚至是说天父在我身上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他开始超过这件事情了。他要注意一件什么事情啊？我父的事为念。他开始要注意到天父要做什么事情，对吧？ 那他这样子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特色，什么？他一面听一面问。你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件事情也是很准的啊。当然我们一个信徒信主之后，他总有一些我们所说的蜜月期，他觉得很舒服，他就是在青草地溪水旁，对吧？饿了就吃啊，醒了就吃啊，累了就睡，渴了就喝，就是这样子。就是青草地溪水旁的基督徒，信主是我一生最美的祝福，是这一类的基督徒。什么时候你知道他长大了？在这个时候，他如果还没长大的时候，他有一个特色，你跟他讲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啊，他进不去。比如说什么父的旨意啊，我父的事啊，他觉得他都跟他没有太大的关系。
对，
什么时候他长大了？当他开始听见说，除了父在我身上的旨意啊，这个名词其实用的不对，我们实在应该是说神对我这一生怎么带领，就是这样子而已。因为神的旨意啊，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神的旨意是神要做的事情，不是你要做的事情，对吧？是你生下不生下来，你结婚不结婚，你信不信主，你服侍不服侍他，没直接关系的。有没有我们这个人，他都有事情要做，这个叫做以我父的事为念，这个叫做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我们当然很简单的问一问，就是说如果这个父的旨意是已经行在地上了，主耶稣还这样祷告吗？他还要我们这样祷告吗？当然是没有。旧约都写完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都起誓了啊，圣殿都建了又拆了，以色列都亡国了，哎，主耶稣来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告诉我们什么？直到那时候，那个所谓天上的旨意啊，还没有通行在我们地上，对不对？要不然他就不这么祷告了嘛。那这个旨意到底是什么？你看我们看创世纪很清楚的，到了第二章第一节是吗？啊，到了第七日啊，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对吧？他没事了嘛，就安息了。这他怎么说呢？我以我父的事为念，他还有什么事儿啊？对不对？我们在约翰福音也说嘛，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句话有好多地方听不懂，其中有一个听不懂的地方就是说，这个我父，就算犹太人同意他讲这个父是主，对吧？是耶和华，他做事不是已经做完了吗？他怎么现在还有事情做呢？那我们的答案当然是，哦，他救恩要成就，对不对？哎，那救恩成就了之后，他还有没有事啊？救恩成就之后还有什么事？
我们还要让救恩。
我们现在一般基督徒的答案就是有个大使命，叫你去传这个福音，对不对？福音已经都预备好了，你就去传这个福音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凡我教训你们的，都吩咐他们遵守。凡我吩咐你们的，凡我教训你们的，你去教训别人，吩咐别人也，我们也就是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然后我们这一生好好的服侍，好好的传福音就完了。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这个是不是圣经所说的神的旨意？建伟，你去读了这些圣经，你看看你的结论是什么？和平，你的结论是什么？到底这个神的旨意，天上的旨意要行在地上，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对，您刚才说到，就是说大使命，然后让就是说让我们去传福音，让我们去做这些福音的工作。
对，
那我觉得对，那个这是大使命，是这其中的一部分啊，就是说这个内容是大使命的一部分哦。
对，
我们自己成为神的手、神的脚、神的腿啊。这是实现大使命的一个必要条件。
对，
所以这部分就是让神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那这是我们很多时候会忽略的一个地方，对吗？
对对。嗯，建伟呢？
我觉得这个神的旨意，他应该是呼召的人悔改归向他，也是神的旨意之一了，对不对？
对对。
然后但是这个呼召完了以后呢，神的还有旨意，就是要是准备这些他的儿女，要去见主，见他。
见他。
啊，要见他，然后这个东西要与他同在，因为最后启示录里面神的国，那个神的天上耶路撒冷要降临嘛，神的要与人同在。
对，
但是同在的时候，然后他就是要在这个这那个，他要预备这些他的儿女去见他，要不然那个整个新约圣经就不用写那么多东西了。
是没错，
是不是？而且不用就是能那个这个像使徒几个使徒，然后他们那个苦口婆心的。然后啊，要教就教导这些这些神的儿女该怎么去行，该怎么去做这样子。
如果你直接把圣经的话拿出来，那个神的旨意是什么？引两段的圣经，你说这个是圣经所说的神的这个旨意，这个旨意是天上的旨意，是神终极的心意是什么？因为你说这个大使命，就是主耶稣马太福音，这个是他吩咐门徒的事，这个肯定也在神的旨意里面。但是神至终的旨意是什么？
最终的旨意啊，他是要与他的子民同在。
这个子民的同在是在天上才实现的呢，还是在现在就他要迫切的去实现它，是哪一个？
应该是现在。因为他说这个教会，然后这个神的殿嘛，神与就是住在教会中间，然后这已经是他要求与这些子民同在了。但最后以后启示录里面一个大结局呢，可能就是那个整个这个过程就完成了。
对，那个启示录的大结局呢，当然是最清啊，就是他讲到这个装饰整齐啊，从天而降是新耶路撒冷。但是在那个启示录的大结局还没到之前，在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你能不能以一两段的圣经是明明白白讲到这件事情的？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啊，你做科学实验呢，你们这些做工程师的就晓得了。你预先看见的那个，你们叫做什么？你们叫做 paradigm， 是不是？
对，
你那个架构是什么，决定你最后是怎么做。你那个架构如果架得不清楚的话，那它出来的东西一定不清楚了。是不是？你不能从这个细节去决定这个 paradigm， 你一定要是最大的架构到底是什么。那这个东西在圣经上它到底讲得多清楚？他有没有明明的讲这个所谓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怎么一回事情？
是不是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一节那边讲啊？
他怎么念？你给我们念一下好不好？
他说：“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
那这个旨意是什么呢？
这旨意是为了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啊。那这个话怎么讲？你就再白话一点，就是说我们不去解释它，而是说这个话里面的文字的意义是什么？
就借着教会，然后把神的这种百般的智慧啊，能够给彰显出来，是不是这个意思？
什么时候彰显出来？是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再彰显出来，还是怎么样？
他这没提嘛，就是教会嘛，借着教会嘛。
他怎么没提？他写了，中文的话很少讲时事，这里讲了时事了。
He's telling us long， 是现在。
现在。
Through the church。
现在他要借着什么东西啊？现在要借着教会。这里讲得很清楚啊，神有一个旨意。这是神从万事以前，这个叫做天上的旨意，对不对？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就已经定了一个旨意，这个旨意当然我们晓得是新耶路撒冷，但是就是现在来讲，他要我们做什么？要让什么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这个当然讲到这个黑暗的权势，也讲到现在这个在恶者手下的世界，他是要借着什么让人家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个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如果就对仇敌来讲是一种示威，可是同时呢，他第九节又讲要使众人都明白这个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这个话好像讲得很深，可是实际上也很简单。他要能够让教会是神的，我们现在英语最喜欢讲的所谓的 powerhouse， 所谓神丰富的同在这一件事情在现在就显出来。
天上执政的掌权呢，这个什么意思？还是执政掌权是天上执政掌权呢？
这是讲到空中属灵的，因为天上执政掌权如果就是他自己，那没什么好让他知道的，对不对？这个圣经里面他很特别的一个话，他讲到世界啊，讲到这个世界上掌权的，就好像撒旦跟主耶稣讲的，这一切都是交付我手的，我要给谁就给谁，对不对？那我们一般又把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和第三章是摆在一起的连续的祷告啊，他这个第一章里面的祷告，他是要我们干什么？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三个加起来是什么？教会，教会是他的产业。那我们一定要看了，这样的理解，这样的理解有没有圣经其他的例子告诉我们和这里所说的是相同的，而且相当清楚的？
是不是在第二章里面呢？然后讲教会它的构造的方面
啊？不是，我是说从前的圣经，旧约的圣经。
旧约圣经是，那就是建了圣殿的了。
哦，建了圣殿在哪一段？怎么回事的呢？
应该是在出埃及记第25:8，是不是？
出埃及记还没建圣殿呢。
但是那是他已经交代摩西要建圣殿了。
圣所，圣所跟圣殿是不一样的名词。现在研究这个这么大的题目，那个字词要用得非常的小心啊，都要用得很准确。尤其你们要是要做师傅的话，
那个这个东西也讲了，就讲了那个跟大卫所罗门呢、啊，大卫然后就要交代所罗门要建圣殿。
你看啊，出埃及记最后一章了，第40章。33节，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锥，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他做完了神要他做的事情，结果有什么样的情况啊？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那个就是旧约的教会。以后以色列人安营是围着什么东西安呢？就围着这个会幕。
会幕，对
啊。立位记第一章第一节，哎，和平会不会背？
不会背。
最重要的立位记最重要的一节圣经，就是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为什么这句话这么重要？因为亚伯拉罕的时候，耶和华从哪里跟他说话？雅各的时候，耶和华在哪里啊？在天上。亚伯兰献他的儿子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有使者呼叫他。
对，
摩西的时候，耶和华在哪里啊？
会幕
啊，不在山上。
山上，
先把摩西叫到山上来。那等摩西把百姓领出来之后，他叫他上山。上山最重要的吩咐，除了十诫之外，其实是干什么？你要又当为我造圣所，就是我给你们看的那个25章的那边。造出来以后，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使我可以。你要为他造，就能够使他住在他们中间。造好了，他有没有住在他们中间？有，
有。
从此以后，耶和华跟人讲话，从哪里讲话？从会幕讲话。这个叫做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小朋友再不懂事，你问他说上帝在哪里，他说在会幕那里。他不再指着天上了，他也不再指着山上了。那这个东西，一方面他预表基督啊，神。丰丰富富的住在基督里，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神本性一切的丰富。我们要找神到哪里去找啊？到基督里面去找。可是这个是不是也预表神所要在地上成就的教会？是不是？
什么？人家就是讲旧约时候的会幕，然后就是
预表的事情，对，
预表像新约的教会，是吧？
这个你自己需要决定了啊，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有没有这样的期望在？
然后这个新约圣经有没有这些经文说支持你这种解释呢？
所以我就为什么问你说以弗所书那个话跟这个对得到一起，对不到一起？以弗所书他说他现在就要借着教会让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百般智慧的奥秘，要让众人都明白。他不是说借着基督了，他很清楚地讲是借着教会。当然我们现在根本还没有说到教会的定义是什么，教会的组成是什么。我们现在只是看说神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 paradigm， 这样一个架构的心意在这个所谓我们大家觉得这没什么意思的教会身上。我们是不是把这个东西放在一边去了？那你刚才讲说大卫所罗门建圣殿一样的，所罗门建完圣殿之后，晓不晓得什么事情？这个和平应该晓得啦。他建了圣殿之后，什么事情发生啦？
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
这殿。一模一样，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这殿，所罗门也不能进到会幕里，进到圣殿里面去。
嗯，
那保罗自己怎么讲的呢？保罗说，我在肉身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句话比较深呢，晓不晓得什么意思？保罗他活在肉身的时候，他说他在这个肉身做什么事情呢？他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就是什么？
神的荣光在他身上。
不是，就是教会。这是保罗的话，晓不晓得这句圣经？他的工作其实是什么？教会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其实基督的患难还有缺陷呢、啊。哎，基督是头，什么是身子啊？教会是身子，他要预备什么心腹？这个心腹是什么？教会，
教会
就是教会。我们文字上、理念上会同意，这个说法是没有错的。同时呢，一定有一个无可救药的思想，就啊，这个教会是所谓宇宙性的教会，是看不见的教会，是到了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一天就自己就弄好了一个教会，跟我们现在的教会完全没有关系。这个是我们这样想的。我们现在的教会能够想到说啊，预备圣徒、预备建筑已经不错了，能够造就门徒也不错了。所以我们一般把基督徒分成两种，一种叫信徒，一种叫门徒嘛，是不是？那至于教会呢，只是我们现在目前是为了我们的所预备的一个托儿所，一个幼稚园，不是为了神的，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刚才看了以弗所书啊，这个教会要成为什么？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是现在就是这样的事情，不是到以后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当初神在摩西的会幕也好，所罗门的圣殿也好，他是亲自在地上的时候就与以色列人同在了。
对，
那这个是一个一定你需要先决定的，这个我们所说的 paradigm。 这个 paradigm 中文怎么翻呢？
paradigm 大概相当于一个用空域吧，用空间嘛，或者是
一个预留的空间，一个预留的一个系统的一个设计，对不对？
嗯，
那这个你要看准了，你要看准神。今天我们可以知道说，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有心意，要我们得救，要我们这个，要我们那个，要我们成为好的儿女，对不对？要我们成为他的见证。可是神在教会里边有没有一个心意？至少我从圣经里面我发现说，那个不但是有啊，而且那个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看个人的救恩是很重要的，教会人有人冷淡，有人这个呢，有人那个，我们都是从教会里面看人，但是神好像不是这样看，他一直把教会看成一个整体，而且这个整体呢，不见得是宇宙性的整体，要不然主耶稣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写七封信给怎么样
教会？
七个教会，讲出他们当时的问题，而不是想说你们这些人是不是经过这教会里面，有的人成圣了，有的人没有。这跟我们今天的想法很不一样。
但是这个教会也就是一帮信徒组成的，
所以
这个教会对不对？
这个你就很危险了，因为谁给你这样的定义？
然后就说你什么叫教会？
哎，我们还没开始讨论，你得先看见这个事情，因为圣经一定会定义什么叫做教会。我们现在所说的教会，我们就是脑子里很空的一个观念，但这个也许整个都有问题。如果这个教会真的是这么重要的话，那连这个教会的定义我们都需要仔细的去查考，那更不要说这个教会的建造、教会的运作，它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你看我请你们看的这个提弗所书最后，他基督怎么样爱什么？
爱教会。
对，
教会
爱教会。你说你这教会你是怎么解释的，对不对？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什么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做什么？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那你就是看你怎么翻译了。你是说，基督爱波马教会，为波马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波马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波马教会。你是这样翻呢，还是你说基督为普世的教会舍己，他爱这个普世性看不见将来新耶路撒冷的教会？你懂得我这意思吗？这两个看法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这两个看法决定你到底对这个教会是有多大的期望，你把这个教会放在什么样的这个 paradigm 里面，对不对？那你如果以这个 local 的看法，因为主耶稣最后写信也是写给这个当地的教会，不是写给一个普世性的教会，那个已经没有问题的教会，不是这样子，他不是写信给新耶路撒冷，哎，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连教会的定义，就像刚才建伟讲，连这个东西我们都会去重新考虑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什么是教会呢？
别急嘛。你有了这个东西，你才能够再去想什么是教会，你才有这个兴趣去想说，这个叫做一面听一面问。就像你问这个问题很好，可是这个东问题呢，你必须要花更大的功夫从圣经里面看看到底他所说的教会是什么。因为教会这个名字是谁取的？
也是耶稣、
耶稣取的。
在
对
对，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十六章，
十六章，对，
我要将我的什么东西，他把它叫做一个字出来了，教会。他要把他的教会，不是他的救恩，也不是他的爱，而是他的什么教会。这个天国叫做为神的儿子娶妻的筵席，这个妻是什么？是教会，我们都知道。可是教会是不是波马教会？这就不一定了。我们现在问题出在这里，